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新的旅行禁令限令将会简化，赋予移民官拥有更大的权力。猎鹰9号成功升空。北韩和马来西亚因为金正男之死紧张是升级。今年2月19号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去世20周年纪念日，今年亦都是香港主权回归20周年。邓小平提出的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一国两制，在当今的香港遇到巨大的困难。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说，
民意调查的确看到一般人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在下降，更严重的就是
郑宇石说，民意调查的确看到一般人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在下降，对一国两制最大的冲击就是年轻的一代提出香港独立、香港公投自决等等的诉求。一国两制失败的地方是广大的年轻人公开说他不是中国人。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冠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阿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海利说，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很快公布一个简化版的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移民入境美国的行政令。这个禁令在执行上面更为方便，亦都可以避免混乱。上一次针对抵达美国的外国游客的限制办法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浪。
It's a good assumption, and as far as the visas go,Again, if they're in motion from some distant country,
海利話：呢啲係一個就簽證嚟講嘅假設。如果佢哋從一個遙遠嘅地方嚟到美國，佢哋將會被允許進入。呢就係話美國將會有一個短暫嘅時間，確保喺世界另一端嘅人唔會上到飛機嚟美國。但係如果佢哋正係喺飛機飛往美國嘅途中上面，佢哋將會被允許進入。海利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面参加反恐小组讨论的时候表示，新版旅行令将不会影响到持有工作签证和绿卡的外籍人士入境美国，他亦都不会影响到那些在这个法令生效的时候已经抵达美国入境口岸的外国游客。海利又说，在旅行限令实行的期间，川普将会确保无人会在从海外来到美国机场的过程之中被阻拦。美国传媒报道，新的移民令最早可望于星期二宣布，川普自己证实新令将会在这个星期公布。 SpaceX 公司已经成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国肯尼迪太空中心发射猎鹰9号火箭上太空。这枚猎鹰火箭上面携带了无人的货运飞船飞龙号，在星期日从具有历史意义的 39A 发射台升空，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阿波罗登陆月球任务，就有很多火箭在这个发射平台上面升空，以及之后多次太空穿梭机的升空任务亦都在这个平台上面发射。在升空之后，猎鹰9号火箭的推进火箭和第二节火箭分离，并且已经精确地在一个距离发射台几英里远的地点着陆。飞龙号向国际太空站上面的宇航员运送粮食和其他补给物资。在星期日进行的火箭发射是在 SpaceX 的火箭五个月前在卡纳维拉尔国发射台发生爆炸之后的首次发射。该次爆炸炸毁了火箭上面运载的一个供互联网社交网站 Facebook 使用、价值2亿美元的通讯卫星。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之后，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正是升级。吉隆坡召回了驻北韩大使磋商，之前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姜捷抨击马来西亚，原因是有关官员拒绝将金正男遗体交给北韩，亦都不允许北韩大使馆的一名代表参加尸检。 马来西亚外交部星期一召见姜捷，他指控马来西亚试图隐瞒事实，和恶意伤害北韩的敌对势力串通。马来西亚外交部驳回姜捷的讲法，说他毫无根据。据马来西亚和南韩官员说，45岁的金正男在星期一前往医院途中死亡。据报道，他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机场等待乘坐澳门航班的时候，有两名妇女和他搭讪之后使他中毒。据报道，日本富士电视台星期一播出由机场的安全摄像机拍摄的视频片段，显示了金正男受到致命攻击的有关画面。在有人和他搭讪之后，画面显示他向机场工作人员求助，同时用手势示意他的眼。目前有四个人因为涉嫌犯案被拘留，其中包括两名涉嫌袭击者和一名北韩公民，他们上个星期五被捕。调查人员还在寻找金正男死亡当日乘搭飞机离开马来西亚的四名北韩男子。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星期一抵达法庭，出席有关他收受利益控罪的审理，随后被警方拘押直至法庭宣判。香港高等法院上个星期五裁定曾荫权犯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罪名，曾荫权因此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被判刑事起诉并且被判有罪的前特首。曾荫权被判有罪，使到令到众多高官落马的丑闻多了新的一笔。这些丑闻损害了香港作为一个较为廉洁的社会的声誉，同时都使到自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竭力维护香港稳定的中国领导人面临挑战。九人陪审团认定，曾荫权担任特首期间，在他的内阁审议并且批准鸿图广播公司的牌照申请的时候，并没有公开他和该广播公司的大股东地产大亨黄楚标私下商讨房屋租约这件事。鸿图广播公司目前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为期两星期的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一进入第七日，暂时未有参选人报名。超过100名民主派选委参与的民主政纲先决计划最近宣布优先分配46张提名票给退休法官胡国兴。据估计，目前胡国兴和另外一位的热门参选人曾俊华同样取得超过60张提名票，两人还欠近90张的提名票入闸。而另外一个的热门参选人林郑月娥估计就约有340张的提名票，最快这个星期正式报名参选。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林郑月娥和曾俊华的支持度差距收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距离3月26号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34日，为期两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14号开始，至到星期一，即是2月20号进入第七日。参选人在提名期里面必须亲身到选举事务处向选举主任提交不少于150名选举委员签署的提名表格报名参选，经选举主任核实才能够正式入闸成为特首选举候选人。而提名期进入第七日，暂时未有参选人报名。有超过100名民主派选委参与的民主政纲先决计划最近举行记者会宣布，包括医学界、法律界、工程界、资讯科技界等七大界别民主派选委优先分配46张提名票给其中一名热门参选人退休法官胡国兴。倡议计划的医学界选委黄任康在记者会上以颁发奖学金形容民主政纲先决计划的运作。黄任康表示，计划的理念是认为哪一位参选人最有机会带领香港整体迈向民主，就需要优先提名他入闸。计划的准则是观察参选人的理念、原则、 是不是符合计划的诉求，另一方面是参选人能不能够提出一些务实的操作，在他当选特首之后怎样带领香港重启政改，迈向民主的目标。黄任康表示，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认为胡国兴不单只是理念和计划相符，而且态度务实，在政纲当中提出怎样带领香港迈向真普选的路线图。
他不是空口讲白话的，他讲得很清楚究竟我们应该下一步怎样做，在他的愿景里面怎样将他心目中所讲的提委会，或者将来的现在的选委会，或者将来的提委会那个选民基础，由现在的二十多万逐步这样去增加到100万，甚至去到最终所有的合资格选民都有份选这个提委会。
黄任康表示，胡国兴并且提出基本法23条立法必须在政改获得社会广泛共识之后才会推行，甚至提出基本法22条立法保障中国官员不能够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黄任康表示，参与计划的民主派选委对胡国兴有关政改和基本法23条的政纲非常认同，决定将第一阶段的奖学金，即是46张提名票，颁发给胡国兴，希望他可以尽快入闸。对于另一名热门参选人曾俊华，最近表明愿意在没有前设之下重启政改咨询，黄任康表示，曾俊华之前多次强调重启政改必须建基于中国人大831框架，两星期里面突然改变态度，令到选委不知信哪一次。黄任康认为曾俊华应该将最新的政改立场写入政纲，他形容民主派选委对曾俊华有很大期望。黄任康表示，民主政纲先决计划剩低的几十张提名票意向处于开放的状态，无论会不会再发放第二期奖学金给胡国兴或者给其他参选人，提名仍然是未知之数。他也鼓励其他参选人，如果想拿奖学金应该调整政纲，改善有关政改和23条立法等内容，正面回应计划对参选人的诉求。黄任康强调，剩低的提名票并不是捆绑式提名，亦不会排除策略性提名。由民主派参选队伍组成的民主300+，在去年12月的特首选委会选举赢取超过325席，占选委会超过四分之一。公民党主席、法律界选委梁家杰在记者会上表示，民主政纲先决计划是在民主300+的框架之下，两者没有冲突，不是搞分裂，仍然会坚守去年参与选委会选举的理念，作为香港市民的信托人，在特首选举当中提名和投票。
民主300+的所有选委在我们参选的时候都是对选民有个承诺的，我们是只会用我们的票呢，是去选一位可以令到梁振英不会再连任，这个已经成功了。另外两个我们的开出的承诺呢，就是我们要那个候选人呢不会是以831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框架来到去重启政改。第三呢，就是个候选人呢是一定要能够有效地是去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嘛。
据香港 Now 新闻台独家委托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就特首选举进行第六轮民意调查，星期一公布调查结果显示，曾俊华的支持度继续排第一，有39.2%，下跌2.5%，而林郑月娥的支持度就上升4.4%至29.4%， 是六轮调查当中支持度最高的一次，曾俊华和林郑月娥的支持度差距收窄至到 9.8 个百分点。今次民意调查在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14号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开始，一连五日访问1000多人，问及曾俊华和林郑月娥二选一，曾俊华的支持度和上次调查一样继续过半，而林郑月娥的支持度就微升 1.8 个百分点，维持在30%左右，两个人的差距大约是20个百分点。至于受访者最支持哪位参选人入闸，调查容许每个受访者最多提三个人选，有64%的受访者支持提名曾俊华，45%支持提名胡国兴，支持提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就不足20%。调查亦都显示，最不支持的特首人选梁国雄加入调查之后，以接近36%排行榜首，林郑月娥以25.2%排第二，叶刘淑仪和胡国兴的不支持度就急跌。倡议民主政纲先决计划的医学界选委黄任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计划目前未有根据民调的支持度优先提名民望最高的曾俊华，因为曾俊华的民望不能够即时转化为特首选举结果，因为民主派选委没有足以让曾俊华胜选的600票在手。黄任康表示，目前香港未有真普选，民望最高不一定能够当选特首，民主派选委只有320多票，不能够做王，因此优先提名政纲当中最能够带领香港实现真普选的胡国兴，希望他尽快入闸。
我做不到王的话，我就希望即使今日我做不到这件事，即是说即使我今日不能够将民望最高那个推上特首的宝座，我都希望他朝有日这件事是可以发生的，他朝有日有一个制度是可以令到民望最高那个就坐上特首宝座。所以哪一个能够带到这个制度给我，带到这个局面可以出现的机会给我，我就希望他做特首，然后去履行这个任务咯。
黄任康表示，计划不是完全不理会民意，目前仍然有很多开放的提名选项。问及香港特首选举是只有接近1200名选委的小圈子选举，北京的操控非常明显，民主派320多名选委能不能够抗衡北京的操控？黄任康回应表示，要一步一步来，目前起码在提名阶段北京不能够操控。
我们这300多人有300个自由意志，咁我哋咪自己去谂点样用我哋嘅票咯，我哋最多可以拱到2个胡国兴入闸添，咁我哋咪谂点样去用咯。即使有人话想要张真入闸，咁都可以考虑噶。咁但系睇下张真俾到啲咩我哋咯。咁但系总之呢一啲嘢唔系北京可以操控到啦。咁我哋咪要起码喺呢一个阶段嘅时候，尽量发挥我哋嘅影响力咯。喺提名阶段嘅时候。
据香港传媒估计，目前胡国兴和另一名热门参选人曾俊华同样取得超过60张提名票，两个人仲差接近90张提名票入闸，而另一名热门参选人林郑月娥估计大约有340张提名票，最快这个星期正式报名参选。近日频频告急的参选人叶刘淑仪表明，仲争好多提名先至能够入闸，批评有对手争取太多提名，佢希望参选人有胆面对竞争。最近多名香港地产同埋商界巨头陆续提名林郑月娥参选特首，亦都有消息指北京支持林郑月娥参选。不过身兼选委嘅长和系主席李嘉诚星期日表示，佢喺今年嘅特首选举不会提名任何一名参选人，但是特首选举的时候投暗票，他一定会去投票。李嘉诚表示，因为提名要公开会得罪人，他更加透露2012年特首选举的时候 早於選舉兩個星期前已經知道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不會當選，但是他堅持投票給唐英年。至於今次的特首選舉，李嘉誠表明不會公開投票對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今年2月19日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去世20周年纪念日，今年亦都是香港主权回归20周年。邓小平提出的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一国两制在当今的香港遇到巨大的困难。有分析说，目前仍然在维持的一国两制的失败是在于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被视为破坏一国两制的行动，在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催生出强烈的港独思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香港明报星期日报道，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期间任职外交部的高志海表示，一国两制是至高至慧，落实得非常成功。不过邓小平当年早已经预料到一国两制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出不到什么大事。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最初的几年里面确实落实得非常成功，主要是北京真是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亦赢得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郑宇石表示，一国两制受到的第一次重大冲击是2003年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条例的立法，港人因担心人权和自由受到侵害，发起有50多万人上街抗议的七一大游行，迫使港府各自立法计划。此后北京对香港更加不放心，开始加紧对港控制，体现在选举上的操控，扩展和重金支持建制派基层网络。郑宇石说，
接着下来呢，你可以说是2013、2014呢，这个政改问题上就出现。
郑宇石说，跟着下来可以讲是2013、2014年在特首普选政改问题上出现摊牌的情况，北京明白他不能够拖下去，他就对政改的要求非常粗暴地讲不允许，要求香港人接受他对一国两制的定义，接受种种的底线，一国两制亦变得不是那么重要。郑宇石表示，这个主要体现在2014年6月国务院提出一国两制白皮书，限定两制从属一国，首次说明中央给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随后人大常委会颁布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候选人加以限制的831框架决议，触发港人展开一系列争取无筛选的真普选抗争，并以9月28日开始的长达79日的占领运动达到高潮。郑宇石表示，此后北京更加紧对香港控制，尤其以内地执法人员2015年12月涉嫌将拥有英籍的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从香港劫持回内地，令港人和国际社会震惊，被视为直接破坏一国两制。而持有加拿大护照在香港躲避多年的拥有多家上市公司和众多分公司的明天系集团的实际掌控人邵建华，今年1月27日被带回内地时更进一步削弱国际社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郑宇石表示，香港回归20年，港人不单止对一国两制信心大幅度下降，而且年轻人中产生强烈的港独意识，反映一国两制在香港衰落到何种地步。郑宇石说，
民意调查的确看到一般人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在下降，更严重的。
郑宇石说，民意调查的确看到一般人对香港一国两制信心下降，更严重的就是香港年轻一代对所谓一国两制的不满。对一国两制最大的冲击就是年轻一代提出香港独立、香港公投自决等等的诉求。一国两制失败的地方是广大的年轻人公开讲，我不是中国人。原香港大公报主笔、东方日报等报章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王夜林星期日表示，港人和北京都从自己的角度认为一国两制已经严重走样，一国两制的未来不容乐观。他说，
香港人的看法和北京的看法不一样，都认为在走样变形。香港人呢认为呢，
王夜林说，香港人的看法和北京的看法不同， 认为正在走样变形。香港人认为这个一国是过于强势，令到两制受到损害。北京认为两制是不将一国放在眼里面，觉得他一国中央权威受到挑战。现在大家基本看法不同，这个就很难走在一起，所有问题矛盾都由此产生。这个矛盾现在确实难解决，现在双方都不乐观，北京不乐观，香港人亦不乐观。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12月22日发布的有关一国两制调查，目前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有信心的是47%，已经从2014年9月占领时期的32%的低位回升，但是没有信心的仍然占45%。此外，香港民主党去年11月底公布最新民调显示，如果2047年无法实行立法会和特首选举普选，19%的受访者表明希望香港迈向独立，其中18岁以下和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有接近62%认为香港应该迈向独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台海两岸领导人蔡英文习近平通电话和一宗政策的问题引起热议之后，川普政府将对台海两岸采取什么的政策，是目前华盛顿政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专家提出的建议包括对台海两岸采取软平衡政策，承认海峡两岸有两个合法的政府的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近郊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在该智库撰文指出，在川普政府有机会重新审视美国的台海政策之际，美国仍然可以在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下扩大与台湾的互动，而不是将台湾当作霸权之间的交易品。曾经在小布殊政府任内担任五角大楼中国科科长的石明海，2月17日星期五和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帕加加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社团亚洲研究组织举办的论坛中，详细展述了该智库对美国在台海未来政策选项的建议。帕加加在会中指出，美国政学界对美国的台海政策上大致上有4种看法。一是接受中国崛起成为强权的事实，放弃台湾。二是较为主流的支持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三公布及6项保证的基础上与台湾发展关系，不过这个做法经常受到中国的打压。第三是放弃一中政策，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第四是与台海两岸维持软平衡，在一中政策的框架下承认台海两岸有两个合法政府，并与双方发展正常的关系。而最后这一项亦都是该智库主张美国新政府采取的做法。石明海解释说，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同于中国的一中原则，北京以一中原则明确界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一中政策至今未有对台湾主权提出明确定义，因为美国对台湾主权不持立场。不过即使如此，美中两国对一中有不同立场，但这个并未影响美国与台海两岸的关系。美国仍然在1972年发表建交公报到1979年与中国正式建交的这段期间，与台海两岸都维持正常的关系。在台北有大使馆，在北京有联络办事处。石明海表示，目前台海现状是两岸各自有一个合法的政府，美国新政府应该要面对这个客观的现实，一边是一个主权独立已经存在好耐的中华民国，另一边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两边都居住过，所以台北和北京都有合法政府的客观现实是无法否认。石明海认为，美国应该与台湾共同拟定一个美台关系联合长程工作计划，如何在10到15年之后实现这个计划的理想目标。石明海说，当大家开始思考这个共同工作计划，可以先提出对未来的愿景声明，以简单的几句话描绘10到15年之后美台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不过要想象那个理想状态可能会非常困难，因为可能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阻力。但未来是否美台之间能够有一个正常、稳定和具有建设性的关系？除此之外，郑明海认为美国可以提升与台湾的民间交流层次，加强对台军售的质与量，协助台湾发展潜艇自主项目，建立双边国防协助项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白宫话新的安全顾问将会控制国安会的人士。新西兰判百万上传创始人可以引导美国。伊拉克部队展开攻势夺回摩苏尔西部，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星期日说，川普选择的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事决定上面将拥有全权。据报道，人事控制权问题是前海军将领哈沃德拒绝接受国家安全顾问职务的一个原因。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星期日在福克斯新闻节目里面说，总统已经清楚地表明新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将会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构成和所有部分拥有完全的决定权。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的约谈四位国家安全顾问人选，上个星期川普解除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的职务，而挑选的一名新人选又拒绝了他的任命，这两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川普在佛罗里达豪华俱乐部马拉亚哥度周末，他正是筹划和几位候选人打电话交谈或者面谈。这几位约谈的对象是代理国家安全顾问退役陆军将军基斯海洛格、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汉博尔顿、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和美国西点军校校长罗伯特卡斯兰中将。川普星期六在空军日号上面对记者说，有好多多的人希望得到这个工作。川普又说，这三四日他一直在考虑某一个人，大家等待着来看最后会怎样，他要见一见这个人，所有人选都好，都好了不起。新西兰一家法庭维持先前下级法院的判决，认定互联网创业者金德康可以引渡美国，美国指控他犯有网络版权盗窃罪。德国出生的金德康创建了互联网文件分享网站 MegaUpload。 美国的检察官说，这个网站通过鼓励付费用户储存和分享有版权的音乐、电影和电视节目，赚取了$1,750,000，为版权拥有者造成了$5,000,000+的版权费的损失。2012年新西兰警方对他在奥克兰的住所进行了高调突击的搜查，将他逮捕。2015年12月新西兰一家下级的法院作出判决，判定可以将金德康和他的三个同事引渡到美国，他们可以在美国被控犯有阴谋、敲诈和洗钱罪。这四个人称他们不应该为他人使用他的网站进行的非法活动负责。金德康的律师莱恩·曼斯菲尔德说，星期一将会针对这个判决上诉至新西兰最高的法院。他又说，最高法院法官吉尔伯特亦都认同他们的立场，认为版权侵权不是一种需要引渡的重罪。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展开了军事攻势，准备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从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西部赶出去，这次是为期四个月的夺回摩苏尔行动的最后阶段。伊拉克总理阿巴斯星期日说，他们的部队正是开始解放在伊斯兰国恐怖统治下的地区。他又说，他们宣布行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敦促安全部队在军事行动之中尊重人权。伊拉克部队在新攻势之中夺回了几个村庄，目前正是瞄准摩苏尔机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日说，美国在这场战斗之中的角色将会保持不变。他又说，美国部队继续发挥和在摩苏尔东部的时候同样的作用，联军部队对这项行动提供支持。正如大家所知，美国将会继续加快努力消灭伊斯兰国。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对摩苏尔进行了100多日的攻势之后，上个月从伊斯兰国手里面夺回摩苏尔东部的控制权。 尽管有新的迹象表明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几个争议岛屿上面增建了军事基础设施，预计越南将会继续寻求增进与中国的关系，尽管中越两国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宿敌，越南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中国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利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和南沙群岛上面收足设施。越南渴望增加它的出口，同时希望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贸易更加强劲。分析人士说，越南官员并不确定美国总统川普是否会在必要时帮助越南智慧抵御中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军火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说，美国和印度两国的政府正在就这间公司提出的在印度制造 F-16 战斗机的方案进行会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在新德里报道。
洛马公司业务开发负责人兰德尔霍华德在印度城市班加罗尔的一次航空展上接受提问时做出了上述的评论。当时有人问他，洛马公司建议在印度制造战斗机，但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反对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印度空军目前有一份数额达几十亿美元的大订单，要制造200-250架喷气式战机。洛马公司的 F-16 和瑞典萨伯集团的狮鹫战斗机是最被看好的竞争者，预计新德里会在今年敲定这笔合同。印度坚持要求任何拿到合同的外国公司必须与印度本地伙伴合作，并且在印度制造飞机，从而打造印度的航空生产基地。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国防采购十年内有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印度希望将这笔军购生意与莫迪总理的印度制造倡议联系在一起。洛马去年提议在印度建立 F-16 生产基地，条件是印度订下合同购买这种战机。前奥巴马政府支持这项方案。事实上，洛马公司提议将印度作为这种单引擎战斗机的唯一生产者。美国正在逐渐使 F-16 退役，洛马正在其他国家寻找市场。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带来不确定性。洛马在华盛顿表示，川普政府希望重新审视其中一些项目，而洛马已经准备好支持那项努力，以确保任何如此重要的交易都能够符合美国的重要政策。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在上星期较早时候的航展开幕仪式上说，在印度建立飞机生产设施的问题上不会给任何人额外待遇，外国公司提出的方案是否得到本国政府批准是公司自己要做的事。印度的军火过去曾经严重依赖俄罗斯，但是近年来不断将武器采购来源多样化，美国进口的武器迅速增加。印度急需实现本国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在国防采购上有巨大渴求，因此这一次航展吸引全世界的顶尖军火公司。瑞典的萨博集团亦是参展者之一，萨博展示了他的战斗机，并重申要在印度建立他所说的世界级航空设施，为印度和全球市场制造狮鹫战斗机。萨博的销售主任肯特艾克莫林在航展开幕前在媒体面前推销狮鹫战斗机，他说他们拿出来的是未来式新一代的飞机，而不是快要寿终正寝的飞机。除了制造之外，印度还要求转让技术。印度正在努力打造国内生产基地，并试图摆脱对昂贵的进口武器的依赖。对 F-16 来说，预计技术转让的要求并不会是一个障碍。美国和印度的国防关系近年来不断发展。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助理教授阿尼特·穆克吉说，这一笔交易是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将是两国高级国防官员的一个重要话题。他指出，虽然围绕川普总统有一种总体的不可预见性，但是外界普遍相信美印防务关系将会有更多的延续性而不是破坏性的变化。 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的防务问题分析家认为，在印度制造 F-16 的方案笼罩在疑云之中，新德里的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的阿米特·考斯什曾任印度国防部的财政顾问，他说莫迪的印度制造倡议和川普的美国第一将会有直接的冲突。他说从印度视角来看，任何战斗机的合同都会附加本地生产的条件。他说如果本届政府食言说他们只是买现成或者只是引进螺丝刀式的简单技术，这个既不符合他们自己的理念，亦不符合军队的想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克从新德里发来报道。
西班牙决定将218名的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遣送到中国一事，台湾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说这个凸显台湾的外交困境。在野党立委就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先改善目前的两岸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对美国之音说，西班牙政府决定将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引渡到中国一事，凸显了台湾的外交困境。
这个犯罪的这些司法互助的这些协定那跟我们没有，所以西班牙依他们的规定，他必须要依照这个司法互助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把犯人遣送到那里。
蔡其昌说，因为西班牙和中国签订了司法互助协定，和台湾没有，西班牙依规定必须将犯人遣送到那里，这个对台湾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有损伤，政府要努力。蔡其昌副院长还说，中国政府应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两岸关系才能够继续往前走，一味的打压只会造成台湾民众的愤怒。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再次发布新闻稿表示，对于西班牙同意将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引渡到中国表示遗憾与谴责，这个不单止罔顾国际管辖原则，亦违反涉案当事人的意愿。新闻稿还说，西班牙是法治国家，必须依循国际人权标准，给予涉案在押嫌疑人应有的司法权益。对于西班牙不友善的决定，台湾政府将召见西班牙驻台湾代表，并严肃检讨双边的交流合作。西班牙警方在去年底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同时破获电信诈骗犯罪的机房，逮捕包括中国及台湾籍在内的大约300名的嫌疑人。台湾中央社报道，这些犯罪嫌疑人入境西班牙之后，在偏远乡镇租下独栋别墅，以电话对大陆人进行诈骗，涉及的金额达到1600万欧元。中国与西班牙在2005年签署犯罪引渡协议，由于这宗案件的受害者大多是中国人，中方要求将犯罪嫌疑人遣送大陆。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关系如果稳定的话，双方可以依照司法互助及共同打击犯罪协议来处理。
但是今天我们本来对外关系就很薄弱，两岸关系又在从中加以破坏以后，我们真的是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
廖国栋说，但是今日他们对外关系本来就很薄弱，两岸关系再从中破坏以后，台湾真的是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这样的事情恐怕只会层出不穷。廖国栋委员还指出，从人权的角度，台湾应该据理力争，但是由于两岸关系倒退，中方对于台湾的要求亦置之不理，这种现象处于无解状态。两岸在2009年签署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双方曾经在2011年就菲律宾电信诈骗案依照默契各自处理犯罪嫌疑人。不过去年4月肯尼亚案发生之后，中方则直接强行将台湾的嫌疑人带往中国审理。目前已经有大约200名的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被遣送到中国。台湾立法院去年通过修法加重了海外诈骗犯的刑责。马英九政府去年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和中国司法人员进行协商，就诈骗案的处理基本原则交换意见。不过蔡英文就任总统后，双方的司法交流基本中断。台湾前法务部长罗莹雪曾经表示， 台湾涉及海外电信的诈骗案遍及五大洲，还有很多未爆弹，在十几个国家都有案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引发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严正交涉之后，美国一些大学的师生亦都就此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完全有权利表达不满，这个不影响达赖喇嘛在美国传播思想。亦都有人说，虽然理解一些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是美国不能够因此不让达赖喇嘛讲话。还有人认为受中国领事馆管辖的这个中国学生组织要求学校取消邀请决定的行为是干涉美国内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在华盛顿报道。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金德方表示，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威胁校方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这个做法是干涉他国内政。他说金德方说，他还想说的是这种行为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他干涉他国内政。金德方介绍，他所在的迈阿密大学亦曾经因邀请达赖喇嘛而受到中国领事馆的特别关照。他说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sent wanted to
金德方说，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曾经想派人和他们学校当时的校长唐纳沙拉拉见面，并且告诉他知不要邀请达赖喇嘛。沙拉拉校长拒绝见领事馆派来的人，只是派一名副手去告知领事馆的人，没人能够命令唐纳沙拉拉可以同什么人讲说话。金德方认为，大学的精神就是思想开放，不持有偏见，并且愿意听人不同的观点。他表示，任何任由他国政府摆布的大学，无论这个他国是哪个国家，都配不上大学的称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廖炳卫表示，大学应该是一个欢迎争论而不是支持愤怒和分歧的地方。在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达赖喇嘛，引发中国学生学者组织严正交涉的消息见诸媒体并引起热议之后，圣迭戈分校校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卫报于2月7号在他的网站上刊登一篇署名为王瑞璇的特稿，文章以该校中国留学生的角度表达这个群体对于学校邀请达赖喇嘛出席该校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一时的担忧。文中表示，很多中国留学生感到气愤的主要原因是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这个政治敏感人物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文化尊重的因素。文中是这样写，我们赞赏达赖喇嘛在促进教育以及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这两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亦尊重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国家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不同。文章强调，毕业典礼是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家人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参加这一场毕业典礼，很多中国学生不希望达赖喇嘛的到访破坏这份喜悦。文中称，即使达赖喇嘛宣称他支持非暴力的革命，但是他与我们政府的冲突已经导致无辜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公众的恐慌。文章还说，无论政府给西藏人民多少优待和自由，达赖喇嘛终其一生都想使西藏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我们和我们家人的感受。对此，圣迭戈分校的一些美国学生表达自己的看法。该校传播系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芭芭拉·布殊表示，即使他非常理解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是他认为校方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没错。他说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言论自由显得格外重要的特殊时刻。他说
I don't think that you see a political history where we can't afford
芭芭拉布殊说，他不认为校方在邀请达赖喇嘛的事情上做错，因为邀请达赖喇嘛这件事适逢美国政治处在一个特殊时刻，当前一些不断引发争议的谈话被禁声，在美国政治历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们不能够不让人讲说话。 布殊话喺当前呢个时刻，美国尤其需要民主嘅对话。佢话佢希望校方能够组织一次私下嘅会面，俾抗议嘅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见面，面对面嘅表达佢哋嘅观点。该校正只系在读博士生约翰伯顿认为，只要中国留学生唔采取暴力行动，佢哋完全有权表达佢哋嘅不满。但系佢认为呢种方式唔会影响公众倾听达赖喇嘛传递思想嘅渠道。伯顿话，就算圣迭戈分校撤销咗对达赖喇嘛嘅邀请，喺圣迭戈乃至全美，亦会有成百上千地方会欢迎达赖喇嘛嘅到访。佢话，即使达赖喇嘛同西藏嘅动荡局势之间有何种联系呢个问题存在争议，但系佢个人认为达赖喇嘛系一位重要而且受人尊重嘅世界领袖。喺圣迭戈分校嘅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提出抗议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针对此事于2月5日刊登题为《美国大学需要学习西藏真正嘅历史》嘅文章，称达赖喇嘛系一名喺宗教嘅伪装下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嘅分裂分子。文中话，西方社会长久以嚟使西藏神秘化、浪漫化，亦将达赖喇嘛转变为尼尔逊·曼德拉似嘅人物。文章称，呢啲赞美背后是西方针对中国采取的压制战略。达赖喇嘛利用西方社会的支持，促使他的分裂意图得以实施。文中提出，如果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认识有限或者认识不当，将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此外，环球时报在2月9日再度发文，将矛头直指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的印度裔身份，称一些印度裔美国人试图动摇中印和中美关系。文章还批评生活在欧洲的印度民众游说当地官员为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发声创造更多机会，称这些海外印度民众是明知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而故意反对中国。文章还警告这些印度民众，如果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践踏他国主权，将承担政治后果。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要求校方取消邀请达赖喇嘛的事件被外界广泛关注后，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提出中国学联的行为影响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声明中说，由于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公开承认在此次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与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进行商议，该学联的行为应该引起全美民众，特别是美国国会的特别关注。声明认为，中国使馆不应该被允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涉美国大学院校的学术自由。此外，声明中强调，达赖喇嘛以传播和平、慈悲、忍耐和理解的信息为美国和全世界民众所知，那些指责达赖喇嘛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而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的组织或者个人，显然不熟悉达赖喇嘛在美国进行的多次演讲的内容。香港媒体端传媒之前报道，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的声明引发大量争议后，该组织的态度从此前的严正交涉，将采取严厉措施转变为要求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不要涉及政治。另外，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媒体报道，科斯拉校长于15日下午与中国留学生代表会面，他表示不可能取消邀请，但是保证达赖喇嘛到访不涉及政治。美国之音向圣迭戈分校校长办公室求证这个消息，至截稿时校方尚未做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在和李华商量去乜嘢地方度假的时候，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make up your mind 以及 live within your means。
李华 ，Do you want to go to Toronto？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found some really cool tours. And
Larry， 我唔系几想去多伦多啊，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嘅地方。
Tropical？
冇错，你话加勒比海点啊
？The Caribbean？Wow, that is very tropical, actually. I know someone who went there last summer. Let me give him a call.
不过我又好想去泰国啊，嗰度啲生果同美食太吸引啦。
What? Thailand?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Make up? 化妆？你喺度讲乜嘢啊？
No, not the makeup you put on your face. To make up your mind means to make a choice and to stick to it.
Oh, to make up your mind, 就是揸定主意。
Yeah, for example, it often takes you a long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what to wear when we go out.
哈哈，咁又係。出門之前，我總係揀唔定著邊件衫嘅。
And what about your friend at school that couldn't decide which class she wanted to take?
冇錯，那個同學好鍾意學嘢，乜嘢課都想選。但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只有这么多，选修课的数量是有限的。 I wish she would make up her mind. 我希望她可以快点做出决定。
Yeah, exactly. Indecisive people can sure be annoying some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y cause others to waste time.
Larry, 你说的 indecisive people, 犹豫不决的人是不是说我啊？我都很想拣定旅行的目的地，但是真的有太多地方好玩，我实在揸唔定主意啊。
What about money? We can drive to Toronto. Thailand would be extremely expensive. Airfare alone would cost us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We do hav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after all.
你讲嘅 live within our means? 咁即咩意思啊？
The phrase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 means to l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or in other words,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you can afford to spend.
Oh, to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就是量入为出，不要过度消费。
That's right. And if we ar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we certainly cannot afford a vacation in Thailand.
你是说从我们经济情况考虑，去泰国花费太高，我们负担不起。但是你做了事这么久，不是已经储了钱的吗？
Not that much money. I'm just an entry-level worker.It will take some years of saving up money before I can afford things like tropical vacations.
啊，仲要再等几年先至可以有热带风情之旅。唉 ，Larry， 呢个只怪你平时唔知悭识俭。你睇，你成日出去餐馆食饭，比喺屋企食贵好多噶。
So if I were living within my means, we'd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nice vacation.
系啦，如果你平时悭啲使，我哋而家就可以去泰国啦。
But Li Hua,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 cook. And plus, I'm not that good at it.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your spending habits that could change too, like cutting out some of your shopping. 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you live within your means.
Oh, 你叫我都减少支出，买少啲嘢，储多啲钱。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r not?
咁好啦，我俾心机储钱啦。
Don't sound so depressed, Li Hua. We can still go on vacation this year an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We just need to find a place closer to home. But first, let's make up our minds on where we want to go.
好啦，希望我哋真系可以又开心去旅行，又唔使荷包大出血。不过我唔想去多伦多，我想去海边啊。
How about South Carolina? It will take a while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 drive.
南卡罗来纳有冇靓嘅沙滩噶？
Absolutely.
咁贵唔贵噶？
We woul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if we go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系咩？我哋可以俾得起旅行嘅花费？等我谂下。诶，系啦 ，Larry， 我忽然谂到，如果我哋去海边，我肯定花好多钱买靓嘅游泳衣啦、太阳镜啦，仲买埋衫添。诶，算啦算啦，不如我哋去多伦多啦。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up one's mind， 意思就系出定主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live within one's means， 意思就系量入为出，唔会过度消费。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 12429兆克，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